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来讲约翰一书里面的信息，讲到基督徒的生命之道。我们已经讲了三次，我们每次只讲了不到十节的经文，因为这卷书实在太重要了。他讲到的，他的信息不但是对着我们这些已经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姊妹，对着那些刚刚信主的，他都有非常基本重要的信息。我在侍奉主这么多年，包括我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学习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基本功夫不够，我们的基本观念不行，所以当我们在碰到难处还有很多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这就好像一个我们知道运动的选手，他们都非常注意基本的动作。你看那些 NBA 的球员，他们到台湾到大陆举行他们这个篮球夏令营的时候，这些天价的这些明星们，他们教导这些孩子们要打球的时候，他都是教他们运球最基本的动作，因为要把基本的动作一定要学好，所以我们才能够应付将来要成长的时候所碰到的拦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耐心的，我自己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也在常常回想说我的基本动作够不够好。所以请我们一起带着谦卑的心来听。我们已经谈过了几次的信息，我们讲到老约翰有一个负担，他把他的所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到的生命之道，他要交通给他所认识的他所牧养的子民。因此他里面说到了，我愿意，我真的巴不得把这个生命之道交给你们，使你们的还有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世界上不能给我们真正的喜乐，这世界可以提供我们快乐，但是真正的喜乐是从里面出来的，不受外面的环境的影响的。那么我们这个人的喜乐，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属灵的程度来看的时候，有两个大的拦阻。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恶，我们的罪性会拦阻我们得到喜乐。你纵使在有很好的地位、很好的钱财、很好的名声、很好的成就，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良心有时候为着我们所做错的事、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们会自责，我们会需要跟人际关系中间需要有饶恕等等学习的功课。所以这个罪恶我们怎么正确的看待，神跟我们中间怎么来处理这个罪的问题、罪的控告、罪的引诱的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上次前两次已经谈过，今天要集中到另外一个，要开始另外一个会夺去我们心中的喜乐的一个因素，那乃是世界。这个世界上面的情欲，这世界的骄傲。所以今天郭弟兄很花心、很花了用心的把一些经文跟一些诗歌让我们都先来预备了。但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是指的世人吗？是指的神所创造的万物吗？还有我们喜欢用这些高科技，我们喜欢这些文学艺术，难道这些都不对吗？不好吗？这是我们今天等一下信息要来讲的，好不好？我们就先来读今天的这一小段的经文，从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到十七节。今天的我们主要的经文就讲这六节、这五节。来，十二节，来，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不知道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前面的至少这四节五节，你觉得哎呀，小子们啊，少年人嘛，老年人啊，又老年人啊，少年人啊，小子们到底在重复在讲什么？我也有同样的读这个时候，所以我必须把它整理出来，把它都摆在一起。你看他这几节，他对着三种人要一再的嘱咐。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谁是小子呢？如果我们在这里看的话，当然老约翰那个时候已经九十岁了，他同时跟随主的那些兄弟们都已经走了，他是最后一个使徒。那么他在那个时候讲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这三种称呼小子们啊，是指的那些刚刚得救的人，灵命很刚刚成长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你今天可能得救三年之内，你信主三年之内的人，基本上都可以叫做小子们了。所以我们要注意，这是神对我们说话，不在乎肉体的年龄，这是讲属灵的年龄。那什么是少年人？我第二次他讲父老啊，他说父老，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哎，重复的讲，你看，恐怕我们这些老人家或者这些老基督徒了，我们也习以为常，我们都听惯了。那到底他讲的这些话，提醒我们这些信主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上的人，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他也讲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所以我们看到他写给这些少年人，如果我们今天来讲说信主五年以上到二十年或者到十年，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是要面对很多的属灵的征战的。所以你这里看得出来，他特别告诉这些少年人，这些青壮年的基督徒，我们会碰到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必须靠着主刚强，要胜过那恶者。所以我们知道说，老约翰这种吩咐是对每一个人讲的，没有任何一个教会都有少年人，都有老年人，都有小子们。那么我们发现，原来老约翰的心，他不是在讲很多的道理，他当然讲道理讲真理非常重要，可是在这里他是站在一个牧者，一个老牧者的身份，他用他的情感，他用他里面的爱，要一再的嘱咐我们，重复的叮咛我们要注意这个属灵界的事情。你知道，我去查了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约翰一书可能就是约翰写的呢？你去查一下，当他说小子们啊，这个称呼啊，这个称呼在圣经里面只用了十次，有九次是在约翰一书，还有一次是在约翰福音。所以我发现原来这基本上这又是觉得说，这是老约翰他的语法，他的心怀。所以我们当看的时候，我们来先思想，对着一个刚刚得救的基督徒，一个灵命才两三年的基督徒的话，他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他要告诉这些亲刚刚得救的人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得了赦免。 我看了一些有一些人对这一个方面的做的统计，有一些统计很有意思。他说他在教会里面问弟兄们，就是问一些出信的，差不多就是两三年的基督徒，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你的罪得了赦免吗？你怎么知道你的罪得了赦免呢？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不要指名这样的问哈，问弟兄姊妹，当我后来发现他们用出来的答案是什么，有几种答案。有人问说你知道你的罪得了赦免吗？回答有一种是说，这是在美国教会回答，他说 I hope so， 我希望我的罪得了赦免。还有一种呢说，哦，我正在努力要使我的罪得了赦免。这是对信主的人说的。当我们问一些基督徒说，你怎么知道你的罪得了赦免呢？他的回答说，我希望是这样，或者我正在努力。那这个答案很普通，很普通，很大多数的人会这样回答。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是错的，是不对的。还有一些更比较听起来好像比较更深的一个答案，他说你知道你的罪得了赦免吗？他说对，因为我常常认罪，我常常忏悔。这都不是对的答案。如果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第一行字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罪得了赦免的依据是什么？是什么？我今天问郭弟兄，你为什么知道你的罪得了赦免？标准答案在哪里？因为我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已经得了赦免了。那我们说，哎，我们能够，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称呼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为什么主的名字可以叫我们得了赦免？我们还记得当天使告诉玛利亚，告诉约瑟说，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这个耶稣的名字是什么？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叫做以马内利。那还不是那后面，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这个名字耶稣的意思就是把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么我们发现说，圣经里面还有这样类似的很多的经文。我们最思想的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可是他存心卑微，他取了人的样式，对不对？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什么？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弟兄姊妹，当耶稣成为基督的时候，当耶稣被称为基督的时候，一个人的犹太人的历史人物叫做耶稣的，当他靠着神的这个大能，他愿意信靠神，存心顺服，他遵行神的命令，来到世界上为人赎罪，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时候，他被高举成为基督了。所以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靠着主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已经得救了，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罪得赦免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不是靠我们的忏悔。我还记得马丁路德，我们读传记的时候，马丁路德在他还在做天主教的修士的时候，他每天要苦行，要认罪，他跪着爬那些楼梯。可是有一天，他爬到，他为着自己一再犯罪，我爬那么远的楼梯，我天天还是不能够解除我里面的那个罪恶感。他终于领悟出来，原来不是靠我自己每天不住的这样子的懊悔死刑，我乃是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要用我的信心来支取。 所以我不要再受这样的控告，虽然我还会犯罪，基督徒仍然犯罪，这是我们前几次讲的信息，我们还有可能犯罪，可是每次当我面对罪的控告的时候，我的反应，如果我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再一次真诚的向他认罪的时候，神的话说，你的罪神就不再纪念。你真诚的认罪，你虽然犯过罪，可是当我们到了一个程度，我们知道说这样的罪是深深的，会再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我们的里面那个生命就不允许我们再犯罪。我们里面两个生命在那里打架，一个老亚当的生命，一个新的基督的生命。当我们每次想到，当我们再一次任意犯罪、故意犯罪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神，我们天上的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为我们代求，他多么的难过。我们仍然在这里，在罪恶中打滚。当我们真的是不断的在这样的过程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自觉的，我们一天一天的越来越讨神的喜悦。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要把握，就是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的罪是已经得了赦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啊，我们真的是要相信神的话，他已经做成的，我们只是在属灵的历程里面，我们不断的来经历神。那么他对于这些老年人，他说，你因为你们认识，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我已经说过，这个认识不是只是 know about， 只是知道这个人，这个认识是一直跟他有相交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得救超过十年、超过五年的信徒们，我们是不是跟主耶稣常常，我们跟神常常有那样的灵修的生活呢？是不是常常有呢？还是只是我们到礼拜天来日复一日的这个习惯的宗教生活？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属灵的路上能够走得好，是必须要常常连于主，像这个枝子连于葡萄树上。那对于少年人一样，少年人的这一个主题，我们怎么靠着主的话语，怎么来得胜？这个是我们下一次我们要集中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下一次继续来讲。那么我们现在好，我们继续往下面走。啊，再下一个。那么老约翰重复叮咛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先看老约翰他讲世界的时候，他讲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自己定义了，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就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是老约翰说我们不要爱这些事情。那么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做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就是我们要吃啊，我们要喝啊，我们有时候也会情感里面也有喜怒哀乐。其实这些情欲是人存活正常的一个表现。你有饿了，你就想吃，你也需要休息，你也需要游戏，需要玩，需要快乐，这些情绪上的反应其实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等一下要思想，为什么老约翰要这么说？那么眼目的情欲是什么呢？我们就想，哎，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看欣赏一个美，我们看到了人家有的这个东西，或者我们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房子，我说，我想这个应该很舒服，我看了，我想要，这个难道不好吗？我也羡慕。有一个高的职位，有一个好的工作，这个眼目我看到这些美好的事物，好的难道不好吗？这是我们讲的对美貌，对着外面眼睛所看到的一些追求。那么什么叫今生的骄傲呢？这个就因为这个翻译讲把这个骄傲这两个字摆在这里的时候， the pride of life， 其实这个原来没有讲到那么严重。今生的骄傲其实有指到的里面有一种，就是我里面有一种满足，我以前有一种满足。可是这个翻译有好多的版本翻译成今生的骄傲也是对的，它是讲到是什么，我里面以我有的我自大、吹捧、增进、跟人比较，甚至要控制，这个是讲的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注意到老约翰讲这三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两大类， 第一类肉体的情欲跟眼目的情欲，是指到好像说我们还没有，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我们想要进一步的去追求。那今生的骄傲呢，是想到说我已经有的，我比你强，我有的，所以我觉得我了不起。所以当这些现象，其实本身这些情感可以使我们，是使我们不断的进步的。讲我们讲到人民的这个社会上的进步、文明的发展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需求，我们有这些不满足，会激励我们去追求、去发明、去成就。一般来讲，这些东西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可是因为我们看整段经文的时候，当老约翰讲这些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他说因为这些是从魔鬼来的，从那恶者，这都不是从父来的。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了，这些东西可能是他讲的那个动机，你要去追求你想拥有的这些的心态不是从父来的，并不是这些东西本身你想追求进步、你想追求完美有不好。我们如果从圣经上的几个例子来看，你会发现当撒旦在伊甸园里头，他在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他告诉他说你看那个树上的果子好不好看，好做食物。所以当夏娃看那个树上果子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果子非常的漂亮，这是眼目的情欲。他说这个果子可以做食物，这是肉体的情欲，我想吃。然后呢，错就错在后面了，那个蛇引诱夏当说，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就会跟神一样知道善恶，你就不需要再依靠神来做决定，你自己就有智慧，你可以来判断是非。哎，你可以像神一样，你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人骄傲的光景，我们不用神所定的标准，我们自己来决定。哦，男跟男结婚也可以，没有错，一男跟两个女的结婚，一女跟两个男的同居都没有错。这当我们以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的时候，我来决定是非的时候，这个是从恶者来的。当恶者告诉夏娃这个果子可以吃，可以悦人耳目，可以满足你的肉体需要，你吃了以后也会变成像神一样有智慧、有聪明，你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善对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情欲从恶者来的，不是从父来的。当耶稣被试探的时候，他要出来传道的时候，被带到旷野，撒旦就引诱他，是不是？你看，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啊，你自己饿了这么久可以吃啊，肉体的情欲。你可以看啊，你现在只要从这个天上，从这个高山上你跳下去，你不是神吗？天使会拖住你，全世界的人看到你行这个神迹，哇，大家就相信你是弥赛亚。你不需要经过十字架那么苦的道路，你马上表演一首你就成功了，是不是？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你只要拜我，这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你不要靠着死，还要复活，还要在升天，那么辛苦世人才拜你，你今天只要苦苦拜我，我把这世界上所有的荣华马上就给你，眼目的情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基督他成为基督，他为了我们死里复活以后，神要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荣耀是一定会给的，可是你必须遵照神的旨意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所有的这些东西，正常的欲望可能都被恶者来以不对的动机让我们犯罪。所以我们发现说，你不要爱世界，这个世界这个字，你去读英文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这个字，你很多的地方都是 world。 你看，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人若爱世界讲的 world 这世界，那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这个世人你去看那个英文，他也是 God so loved the world， 也是 world。 那怎么办？一个说不要爱，一个说要爱， 所以这个世界到底是指的什么？这个世界应该是指的，你看那个雅各书，雅各书说，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我们发现说，这个世俗也是 world， 在英文里面读不出来，也是读了也是同样的一个字，可是中文在这几个字的翻译上面，中文就比较高明了啊，一个世俗，一个世人，这些。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世界，所谓老约翰说不要爱世界，他的定义跟我并不是指的这个物质上面所讲的。所以我们看啊，下一张图片里面，我们要正确的来看这个神所创造的地球，这个 world， 神所创造的，还有他所创造的世人，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我们要区分的。我们要爱神所创造的物质世界，这个物质神造的花草木，这个我们要爱的，我们要喜欢要欣赏的，因为神当初创造这些的时候，创造这些动物的时候，他说，神每次都说，每次造完他就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美的。因此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特别注意爱护生态环境，我们不要任意的污染，不要任意的破坏。我的儿子前两年他到了纽西兰去，在那里住了两年，他参加了一个工作，他做了一份工作，就是怎么样来了解这个地球，神所创造的地球。所以他上了很多的课，他在那边带着学生一起学习。那么他回来以后，我就发现，你们如果到我家，你们现在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以前因为家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所以我们都是纸杯纸盘。后来从他们这个孩子去了以后，他回来以后，我就不敢用纸杯纸盘，因为他每次就他跟我讲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你这些是污染环境，你就是弄了这个东西。我给他们讲的多了，后来我觉得想想也是，每次有时候三四十个人一吃饭丢掉那些，那当然你偶然，我们说我们偶然家里请一次客，或者教会你说今天中午我们在这里，怎么可能说我们这200个人吃饭，每个人带自己的碗来吃啊？这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有些实在不容易做。可是我知道，像我们姊妹会，他们礼拜三聚会20个人聚会是他们要自己带一个碗来，每一个人自己有自己的碗，他们也在试着要不要污染环境。当我儿子后来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在楼上分享的时候，他们后来我问他分享什么，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才警觉到。他说他们在纽西兰的时候，他们做这些研究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就是牛啊，养的牛，新西兰的乳牛这些是有名的，羊是有名的。他说他们人类聪明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你要放100条牛，你这家你这个农场要养1000头牛，你要给它多少的青草地吃啊？你要给它多大的草原让它去动？你在新西兰没有问题，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所以你看满山的牛羊。可是你在美国，我经过 Ohio， 我经过这些Iowa 这些曾经是我们说美国的农业农牧地区最多的地区，现在因为土地太贵了，不想用草原养，那么把牛怎么办呢？怎么办？给它吃玉米，吃玉米，不要吃草。那么吃玉米就100只牛就可以关在一个很窄一个小的，每个牛的就不要有太大的空间，然后我们不要你去吃草了，我们农夫就把玉米，那这个玉米很简单，为什么玉米简单呢？因为它可以打激素，可以给它弄，所以这个玉米就可以长得很快，很多玉米给你吃，而且牛吃的就不太会饿。结果本来吃草的胃，现在吃的玉米一粒一粒的吃进去又拉出来，它消化不良。然后这个玉米因为打了药打了针弄了，牛吃了生病不舒服，好，为了医你这个牛的病，再给牛再打针让牛不生病。 好，吃不下的东西消出来，排到这个养的地方，然后用水冲掉，这些东西就冲到河流里，然后沿路的河流的鱼虾什么也就吃这些东西，然后到时候我们人就把这些东西捞起来，我们也吃，然后到时候我们也吃进了一大堆的药。这就是我们对生态环境的，当他跟我形容这些的时候，我越听越可怕，我们自己在杀自己。牛羊的生态，他应该你给他在那边散步。我们小时候，现在你要告诉孩子什么叫做鸡，他根本不懂，还以为鸡是 ShopRite 的那个鸡，他从来不知道鸡是这样咯咯咯咯还会这样叫的鸡，没看过鸡，不要看过牛啊，这个羊没看到的都是一块一块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真的，我们看到经过这样的生活，我们真的我们自己在杀自己啊，我们自己在杀自己。那么说要爱神，我们爱世界，我们要爱神所创造的世人。尤其神当创造人的时候，他到第六天创造人以后，万物都造齐了，他造人说我看这些甚好。哇，神这么喜悦，神看我们是甚好。曹鑫你知道吗，神看你甚好，甚好，太棒了，这是我的杰作。真的，吴子义，真的，你神看你漂亮，甚好，神看我甚好。所以我们看每一个人，我们怎么看这个世人呢？我们看每一个人要欣赏神的眼光，不是你笨，不是你看他这样，你看他身体跟我长得不一样，他的身体有些残障，你看了神看他甚美丽。神看每一个人，陈妈妈每次说，哎呦我老了老了老了，陈妈妈神看你太漂亮了，你那满头那个头发太漂亮了。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神看我们，尤其我们要怎么样眼光，我们要看那些真的每一个我们能看为不可爱的人，神爱他耶，弟兄姊妹。尤其没有得救人的灵魂，你可以想想，神盼望他悔改，盼望他快点成为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我们来看神所爱的。所以我们不要随意的讥讽、讽刺、藐视人，尤其我们做父母的，你不要再跟你的孩子，你孩子不听话、笨一点的话，没有考 A， 他考99分，不是考100分的时候，你不要告诉他说你很笨，你不要告诉他说你是垃圾桶捡来的，你不要告诉他说你今后大概就没有出息。神爱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虽然他不完美，他不完美。我也一直提醒我自己，有些人实在是不太可爱，对不对？包括，可是我这样想着，我想着很多人也看我很不可爱，我想到这个我也会害怕，有人看到我就想躲我，有人不想跟我在一起，有啊，是有啊，有啊。可是神告诉我，我们要爱世人。神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当英文翻译的时候，他没有办法， God so 这样的爱世人，以至于他要把他的独生子要赐给我们。我们要正确的来看世界，物质世界跟世人。那么我们也还要正确来看神的发明。这一点以前不太多人提，因为神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人类很厉害，我们可以发明科学、文化、艺术，可是我们要知道怎么用。你说这些今天的这个 iPhone、这个 iPad 好不好啊？好不好？哦，随便拿起来就可以照相，照相。以前我们照相，对不对？以前发明一点，我现在还是老土，还是每次要用照相机。哎，现在看到那些人随身拿着，哎呦，这啪啪怎么这样按？哎，啪啪这样，这样弄，帅。简直，我现在都有点自卑，因为我那3岁的孙女，两岁的孙外孙，他们玩的比我厉害，他们会玩的我不会玩，生来就会玩这些，我们到40岁才知道什么叫 mouse， 老鼠，原来这个叫老鼠，看看弄电脑在 mouse， 他生出来他就知道什么叫老鼠，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方便的，非常好用的。可是今天也造成了很多人嘛，你不正确的用的话， 今天所有的孩子，今天，所以我这一次前两天听了说这一次的福音营，哦，昨天听到这些，这一次福音营我们年轻人有些要上去学习服事，有大哥哥要学习去带小朋友，14岁的孩子去学习，要去带那个7岁的孩子，结果他的爸爸都想好了，就说这些孩子每一个人人手一机，对不对？你知道，你现在看很多图片，我就笑，吃饭的时候全家每一个人这样吃饭，每一个人都这样，一家人吃饭都是这样搞。所以当他爸爸要跟孩子去福音营的时候，爸爸就跟孩子讲说，这个今天的这个电池啊，我们不带电池去，电线去，就是现在充满了电，你上去3-4天，你什么时候用完你就没有了。哎，这很聪明，对不对？这就是说，所以你要知道我要省着用，我用完了就没有。结果没想到上去那个带年轻人的辅导更厉害，把这些年轻人叫来，手机全部上缴，全部上缴，因为你们要带孩子，你不要今天你带一个6岁的，你带3岁的，结果每一个人也在玩，这做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欣赏这些文明，欣赏这些科学，可是我们要知道，人给我们，神给我们智慧。你看那些美术、那些艺术、那些文化，多美啊！有很多真的，你是真的欣赏。可是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误用这些东西，甚至我们不要用一个敌视的眼光，我们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坏的，所有的文学都是坏的。虽然今天魔鬼已经成为这世界的王，这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所以他掌管所有的政治文学，今天在这些东西都在他的影响底下，他可以用这些来迷惑我们，我们要有警觉，我们要解决。可是我们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有一些基督徒我就知道，我是很希望，我很一方面我不能讲钦佩，我是觉得很同情他们，因为他会进钱到一个程度说，今天我要看医生，如果这个医生不是基督徒的医生，我绝对不去看。那么你们家修水管，你也非要去找那个基督徒的通水管的人来通，是吧？需要这样的，因为这些是技能，神给的科学给的聪明，我们要知道学习怎么样来区分，我们不要走在太极端。那么所以神也清楚的告诉我们，刚刚我们开始的读的经文里面说，老约翰说，我已将我的道赐给你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当这个世界的一些思潮是握在恶者的手中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同流合污，我们不愿意做那些世界上的人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王还有世界的价值观念会恨我们，这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当你不跟人不分别出来，刚刚我们唱的诗歌，我们不分别出来的时候，这世界要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因此老约翰的祷告说，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个恶者，也说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刚刚伯弟兄叫我们读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俗很多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一个人，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当你的心都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美貌、金钱、财力的追求上面的时候，你的心就不在神的身上。所以当世界与会是跟我们抢夺神的心的，而且这些有很多的这些私欲，当被引诱到去为着我自己谋利益的时候，这个都会夺去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些喜乐。这世界短暂的一切，有时候会夺去我们永恒里面的赏赐。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基督徒的投资加理财，我们也有人会买股票，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去买一个你知道它一定会跌的股票，对不对？你都希望它涨，而且你这个股票你也知道说，如果它有一天变成零了，你绝对不会去买它。因此我们来看今天的世界，圣经上告诉我们， 虽然这个世界神创造的这些物质都很好，文化艺术美术都很好，可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要过去。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投资，我们今天可以享受这些，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可是你把你所有的精力投资在这些，有一天就全部没有了。所以有一些有形质的，所有的这些都要毁灭，都要过去，唯有义，只有义就是像耶稣基督的性情的生命会存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限的人生，我们要怎么样来过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眼光到底要抓住什么？世界是应该是被我们来使用的，我们有限的，我们正确的来使用，用神的眼光来爱护来使用，而不是让我们以那种私欲去追求，去控制，去骄傲，去自大，用这种心态去抓这些东西。这世界的引诱真的很大。我最后我想用两个实例跟弟兄姊妹们来看，来一起彼此的来劝勉。这张相片，这五个人的中间这一个人，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Jim Elliot。 他们这五个人，这个相片这么年轻，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岁。他们在1952年的时候，他们一起到了非洲，不那个这个不是叫做非洲，那个叫做那个地方叫做厄瓜迪亚，这个他们去这个原始人的这个部落去传福音。1952年，我为什么特别深刻呢？因为这个 Jim Miller， 这中间这个，他是芝加哥那个 Wheaton 大学的毕业生，他非常的优秀，他是学校的摔跤的选手 ，wrestling 的选手。他一毕业，他就跟着他这几个同伴一起到厄瓜迪亚去到这几个部落里面去，向这些人没有文化，没有什么，他去传福音。结果。4年以后，他们自己要学习开小飞机去运送药品、运送食物。他的太太也是他大学的同学，他们一起就到了去做宣教。结果有一次，当他们在一个部落去跟这些野人在一起，从有人带一批物资，有些野人带他们到另外一个部落的时候。那有一个那个带领的那个土人呢，他讲了一些不对的话，他不知道，他就是告诉了那个新的部落的人，告诉他们说这些人来可能是要来对你们有不好，为什么？结果那些那个部落的人就把这五个人全部杀死了。三十几岁，一心投在这个为着这个蛮荒世界里面的灵魂的得救的时候，一直他们找不到尸体，一直到了1956年的一月的时候，当美国派的出动了，因为这五个年轻人都非常的优秀，在他们的年轻的生命里面都是各行各业的精华，他们这样子去，结果这五个太太丈夫死了，五个太太继续回去，继续在那里向这些野人传福音。后来他们是在一条溪河里面，在一条快干的河流里面，他们找到了这五个人的尸首。那么这个 Jim Elliot 他讲了一句什么样最有名的话呢？到今天还被很多人应用的，就是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这句话简单的翻译出来中文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以他不能够永远拥有了，就是今天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我不能够永远，我如果能够把这些拿去换一个我能够永远不会失去的，他说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是傻子。这话有点绕口，可是你明白他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今天你
我们一手抓的都是将来要丢掉的，如果我能够看到更永远，我去抓那个永恒的，我就不会是一个傻子。这句话今天鼓励了多少人，因着他这样的训道，今天多少的人他们认清楚他们人生真正的意义。后来那个杀他的最奇妙是那个杀他的那个土人，后来经过他们这几个太太又跑去，就跟这个土人觉悟了，他悔改了，然后这个土人就被有一次机会，他们就把他邀请到了美国来做见证。这个土人就痛哭，就后悔，他才把这后面前面的这些故事，我们刚刚讲的故事，就是他们上当被这些都是私欲，这些那个强盗误导了他们，把他们杀死。所以这个土人就非常的，那时候他到美国来做见证的时候，他还不会穿什么衣服啊，他们给他穿，就有人就讥笑，有人就说你今天你们还吃什么，你们今天还吃人吗？有人就问他，欢迎你今天你们还吃人吗？有些记者，那土人说，今天我如果不是信了耶稣，今天你就是我的食物了，今天我就把你吃掉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世界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拼，可是我们拼的是什么呢？是永恒的吗？我另外给弟兄姊妹再介绍一个人物，这个人叫做 Eric Lendell。 你看他这个跑步的样子，他是一个什么人物呢？他的父母是宣教士，英国人，他出生在天津，中国北方的天津，他父母在天津做宣教士的时候，他出生在中国，后来他就送回英国读书，可是他的中文，他对中国有一份感情，所以后来他回到中国，他到中国做宣教士，这个人是什么？他是1920年的时代的时候，他是英国人的希望。怎么说？他是当时的世界上的飞毛腿，他跑100公尺、100米啊，他是几乎全部的人看好他是拿冠军的，拿金牌的。所以英国人全部的希望他在1924年的巴黎世界运动会奥运会能够替英国拿到这个100米、100公尺的奥运金牌。结果他们去，他是当时的英雄人物，结果当他们去比赛在巴黎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那一天的赛程，排他比赛的那个赛程是在星期天。Eric 到巴黎的时候，他星期天，他们是奥运有好长的时间嘛，可能有一个月吧，这个过程，他每个星期天他就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去分享。结果那个赛程，要他比赛的那个赛程，预赛还是决赛，就摆在礼拜天上午。 Eric 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他到底要不要参加这个比赛？那个时候，当他开始跟他的教练团讲说他不要参加比赛的时候，这下子新闻记者、整个的英国的报纸，哇，那个压力之大，所有的人觉得你太迷信了，你太宗教了，你应该为着我们国家拿到这块金牌。Eric 很挣扎。可是他对他自己，他觉得这个神给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能够跑的这个能力，都是神给他的。因此他觉得说他心里面不平安，因此他决定放弃礼拜天跑100米。这个东西不得了，这个东西引起来的那个巨大的压力。结果他怎么办呢？他就改换礼拜一赛跑的400米。你知道跑100米的跑法跟跑400米的跑法是不一样的，训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要冲的，有的是要长跑的，你要跑的。 Eric 从来没有跑过400米，他是100米跟200米的选手，他不会跑400米跟1600米的接力，他不会的。结果教练团没有办法，
觉得也是也有些情况发生，所以就让他不跑，那你也没办法，就让他礼拜一礼拜二去跑那个400米。结果他那一天那个礼拜天已经过了，那个金牌的机会已经没有了，他没有了。他去跑那个400米的时候，当他蹲在那个跑道上，当然看台上有加油的人，有嘘他的人呐、啊，因为有人不高兴嘛，你这个你搞什么？太宗教了，宗教行为。当他在那里起跑的时候，突然看台上丢了一个纸条，有个纸条丢下来，丢到就丢在他的他起跑的地方，他把它捡起来，那个纸条上写了一句话，是个美国人写给他的。那个纸条上写的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这句话是从撒母耳记上第2章30节。那个老以利啊，我们讲过撒母耳，那个老以利尊重他的儿子，他不敢得罪他的儿子，他儿子人家来献祭物的时候，这个儿子这就自己插肉就跟妇女行奸淫了，老以利老祭司不敢骂他的儿子，所以到时候神说我要降罚你，你两个儿子跟你同日都要死，同一天都要死。神给的老以利说，你看中你的儿子过于看重我，所以我要一，所以他接下来讲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所以这个美国人他就把这句话写的纸条丢到下面，结果 Eric 拿起来看了这个纸条，他握在手里，当枪声响的时候，这就是 Eric， 他拿到了，不仅拿到了金牌，400公尺他没有跑过的金牌，而且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47.6秒，破了当时400公尺的纪录，而且他接下来参加200公尺的跑步，拿到了200公尺的铜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世界？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天所有的礼拜天你的职业你都不能做礼拜天的职业。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医生，你礼拜天要 on call， 你接到了你必须去看病人，你必须去救人，对不对？神给我们是，可是神知道我们的心啊，神知道我们的心。如果神没有这个感动，叫你礼拜天不要上班，那你去上班，这是你跟神之间负责。你不要，我们不要死守一个宗教的行为。可是如果神给你的感动，神告诉你一件办法，说你这一天这你必须是分别为圣给我。像军人你就没有选择，你军人放假，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的放假是礼拜四，我不可能说礼拜天出操，我告诉我的长官说今天我不出操，马上枪毙掉了。所以我们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你的心到底你是不是尊重神？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我叫你每一个人礼拜天都不要去。可是我确实经过这个挣扎，因为我以前我带我们家孩子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运动，结果学校的运动有时候礼拜天要比赛呀、啊。你到那个时候是有挣扎的，你要不要带他去比赛？你要不要弄？但是我们确实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了我们很多见证的。这个 Eric 后来1925年，他这是1924年拿到奥运金牌，他1925年到1943年，他就到中国做宣教士，他的这个运动员的生涯他就结束。刚刚拿了金牌，你想今天你拿了一个奥运金牌，你在这边很多，你吃的那个 cereal 上面都有你的广告，对不对？那赚多少钱呢、啊？他1925年刚刚过了第二年，他就到中国去做宣教士，结果后来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后来日本人打中国，发生了战争，他被日本人关进了集中营。那个时候英国为他争取要交换战俘，丘吉尔，英国首相丘吉尔跟日本人谈条件，我们还起10个人，10个20个人几十个人，我们要换回这一个人，我们要把这个国宝拿回来，我跟你换。结果 Eric 他拒绝了，他把这个换的条件他让给了一群怀孕的妇女，他说让这些人走，他们里面还有生命，
他死在最后死在集中营，1945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后来甚至有一个记者给了他这一生做了一个评论，他说 Erica 这个人，他说 He worked for a prize far greater than gold, even Olympic gold。 他给他的评价说，这一个人啊，他一生的努力，他所争取的一个金牌是更大的金牌，他要得到的这个金牌是远超过奥运世运会的金牌。这是 Eric 他一生所要争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老约翰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他说不要和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在世人的眼光里面是很难的。可是老约翰今天告诉了我们，我们这些老年人，我们这些少年人，我们这些小子们，我们有的宝贝是什么？因为我们罪，我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因为我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认识父，我们能够刚强，因为神的道常常存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胜过恶者。这是任何一个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属灵里面最大的一个宝贝，是我们可以胜的世界。我们来想想看，如果我这里特别把这个所有的都用反面了，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借着主名得赦免，如果我们不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如果我们没有圣人啊恶者，我们没有认识父，我们不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不刚强，我们没有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拿去，那我们绝对胜不过那恶者，我们绝对是被魔鬼玩弄于股掌之上。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今天神已经爱我们，他为我们舍了他的儿子，他给了我们这么多属灵的武器宝贝，让我们可以连于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那个真正的喜乐。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